听众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他用圣经真理教导你如何在充满罪恶和诱惑的世界上活出丰盛的人生，来荣神益人。
所以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啊，这 真实的故事也是发生来说明我们一个人取悦对象的改变一定会带来从里到外生命的改变。
这同时呢，也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会有开始愿意取悦基督。这个是一个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啊。所以说当一个人接受耶稣，我们说恭喜你啊，你是新造的人。
嗯，恭喜恭喜。
那到底什么叫新造的人啊？你会发现你信主的时候你爱吃辣。
信主之前爱吃辣。
信主后还爱吃辣，对吧？
是吧？还是爱吃辣。
你动作很快，说话很快，做事很快。哎，信主以前是这样，信主以后也还是这样子啊。
不会因为信主以后就开始慢了啊。
那为什么叫做新造的人？那这个新造人的特点是什么？其实这个新造的人的特点就是在于你开始从过去的取悦自己，你开始有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愿意取悦上帝的新的生命啊！这是悔改，我们悔改重生所带来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
一个 renew， 你的 engine， 你的引擎，你的发动机改变了啊！我们人好像比喻机器的话，一个车的话，这个发动机最重要的发动机哈。所有新造的人就新放了一个发动机在里面，这个发动机就不再像过去那个发动机，过去发动机怎么一开一跑起来就是让自己高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没有？什么都要为自己让自己高兴。可是神说新造的人，他给你 renew your life， 给你 new life， 这个 new life 发动机一发动起来就是要讨神喜悦的。所以从这点来讲啊，你要想想你发动机换了没有。如果你这个，就说我信主五年十年了，你的发动机还是一想就是让自己高兴，一想就让自己高兴，那就要一个反思了。好，
我们已经有这个取悦上帝的新生命。如果你真是重生得救，你有圣灵内住，你一定有这个新生命。但这个新生命是需要操练的啊，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你的生命已经改变了，你的心已经改变了，好。这是圣灵所带来的改变，但是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是需要操练长大的，越来越长大的啊。那我们就要很有意识的去操练这个生命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这个讲一些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我们一定是先要帮助弟兄姐妹啊，或者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先认识到我们的生命需要被主改变。如果我的生命没有改变的话，单是靠这一些一套自己修心养性的技巧真的是很有限的啊。我自己结婚这么多年，我们结婚28年29年，我自己很清楚的，很多这一些什么沟通技巧啊，夫妻相处之道，你可以背得头头是道啊，
滚瓜烂熟，但是等到那个火一蹭上来的时候，管他的，先骂了再说。
真的改变我的哈，不是这一些我知道的道理，而是主的生命，并且是我愿意去操练我这一个已经有的生命哈。当我就是要很有意识的去操练，比方说，我知道我早上起来，我就要想我今天活着，我是要让主高兴的，不是让我自己高兴的哈。那可能这个过去，假设我们两个之间有不愉快，或者他冒犯到我了，我正在洗碗哈。如果是按照过去，我正在洗碗，我可能要洗的啪啪的啪啪的很大声，怎么让他知道？你得罪我了，好，我不高兴。哎，可是我现在要很有意识的知道说我。
还有，比方说他在这个厨房不高兴的时候放个杯子，有没有？平常杯子这样放，对不对？然后呢，不高兴的时候，一放，
我要大声一点。
你隔个房间都知道他在不高兴的，知道吧？就很明显的送出这个讯息，老娘生气了。
这个是我们一个旧的习惯嘛，你知道我们说过我们还有那个愚妄人的习惯在那边啊。但是我知道说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要让我这个属灵生命能够长大啊。所以那这个要怎么操练，其实没有什么很特殊的诀窍啊，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东西，我就是想我要让我的主高兴啊。 所以在我这个碗要洗很大声的时候，一想到哎呀我洗这么大声主高兴呢还是不高兴啊，一想到这个问题我的手劲就轻了，就慢慢洗啊，没关系，他得罪我我也不需要把碗洗得那么大声啊，或他得罪我我也不需要这么大声让他知道我生气了啊。
我已经过了好几年安静的生活了，感谢主。
这个信仰呢是很真实的，可以真实到我们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的夫妻生活，我们的不高兴，我们的放杯子的力度，真的都影响我们的每一件事情。如果我在生活上连放个杯子我都要思想神高不高兴啊，那你就要知道说我在面临一个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我更是要去思考神的心意。
对，
那这个是要从很小的地方开始去很有意识的去操练我们这个已经有的属灵的生命。
在关键的时刻，比方说一些教会的议题，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哪些是真正愿意在平常生活里面就讨主喜悦的人啊，而不是在一些关键的议题上我认为我觉得我坚信啊，都是自我，而不是想到那神怎么想啊。我自己在牧会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弟兄啊，他在这个跟我们同工的时候，他常常讲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他常常在开会的时候，就开完会以后他就会说，我常常要问自己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他有什么对的事情要做啊？那如果这个对的事情应该是要做对的事情，尽管可能 against 我的 feeling, against 我自己认为的喜欢不喜欢，但如果这个是对的事情，我就要做对的事情。当然这个对一定是合乎真理的啊。那我以前很少是这样想，那通过他我就想到啊，什么是对的事情，如果你做的是讨神喜悦的事情一定是对的事情，如果那个是对的事情你就要去做，尽管可能 against your nature, against your feeling。 教会里面如果一般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追求要让上帝高兴的，这个教会没有 issue, 这个长子会没有 issue, 因为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我们做这个决定要让上帝高兴，而不是让某一个人高兴或者让某一个人不高兴，那都不是 issue, 就是让上帝高兴。
这个弟兄姐妹，我们的追求合一哈，追求合一就是在于我们取悦神。如果我们都取悦神，我们一定可以慢慢的在不同里面一定是可以合一的啊。因为我常跟我的这些同工们，我们有时候不同的意见，但是很宝贵的是我们都愿意取悦神，所以我们都会回去好好祷告思想神的心意，到最后都能够达到一致啊，因为圣灵是在我们每个愿意顺服他的里面做调和的工作啊。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如果我们缺乏一个想让主高兴的心，圣灵就很难在我们里面做一个调和的，因为我们的意志力太强啊，我们太坚持自己的想法，没有愿意服在神的里面啊。所以这一个取悦主能够把我们带进来这个合一里面。那讲到这个取悦主呢啊，我们也要明白取悦主其实是爱上帝所爱的，恨上帝所恨的。我们要在主的性情上有份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太过喜欢当好人啊，你知道当好人里面，因为我们没有原则立场，我们害怕有原则立场的时候别人会批评我们攻击我们。所以我们也其实在教会也跑过很多地方，我们就发现有时候我们太在乎自己的形象，其实说真的你取悦的还是自己，你害怕别人的反对攻击，你就不敢站原则立场啊。这个我认为也是教会里面一个要我们要警戒自己的啊。像我的个性我是属于比较温和的啊，我是不太能够，我很不愿意伤害到别人。但是这几年神其实是让我学习一个功课啊，如果神所恨恶的，我愿不愿意站在这个立场上，即使别人可能会不舒服，那这个就常常让我有很多调整。我不是要做一个人人都喜欢我的人，我是要做一件事情是对的，在神的眼中是对的，那我们就要坚持去做啊。那这是需要神给我们勇气的。
我不是讲你们教会啊，我想到很多的教会呢，我们在选同工的时候啊，我们都会选好人。说哎，为什么选他？哎呀，这个人脾气很好啊，这个人从来不跟别人冲突啊，选这个人就不会有争议啊，不会在同工会吵架啊。我们很怕同工会吵架，我说这个是很好的人。但是呢，我们跑过好多的教会，经常有问题出在这些好人身上。 为什么？因为你在同工会里面呢，遇到一个议题来的时候啊，必须要站立场，你只能说我赞成我不赞成。这个人，这个好人一上来，经常是那个人说啊，对对对对对，那个说哦，你讲的有道理，然后要投票投弃权票，也不赞成也不反对。那这个比方说，这个五六七个人这个团队里面，三个人每次遇到什么议题都是弃权票，这个会怎么开哦？啊，好人上去以后他不站立场，为什么？他知道他一站立场，我如果赞成这个事，那反对人就会反对我；如果说这个事我反对，赞成的人就会反对我。他很怕，所以我们在选同工的时候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选一个人，他是为了取悦神，不怕站立场的人。这样明白吗？不怕站，不是说这样人一定是坏人哦，但是说他愿意站立场的，为愿意为了坚持真理。不怕人的责备，愿意去堵破口。
我们如果能够真的是愿意站立场，其实这个动力只有来自一个，因为你很看重神的心意，你很愿意取悦主。所以说穿道万，说真的，就是那个动机主宰了我们的决定啊。取悦你的取悦对象到底是谁呢？啊，像我们呢，我们觉得说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哈，就是你到了中年以上哈，然后慢慢年长，你会越觉得说你的时间其实是你在跟时间赛跑，你要知道你不晓得有多少日子还活在这个地上，但是就是说我不晓得你们哈，我自己会常常去思想，有一天我面对主的时候，主要对我说什么话，这是我常常要思想的，那我很渴望。主对我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这个是我很渴望听到的主对我的称赞。那如果我常常思想这件事情，我很渴望这件事情，这个会成为我的动力，这是真的会成为我的动力啊。那圣灵也会在我们这种取悦主的里面会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不是很辛苦的，我讲的不是很辛苦是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可以有一个愿意像耶稣的心，可是能不能像耶稣不是我们能力可以做得到的，
那个不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愿意像是我们的责任，
能不能像基督是上帝要做的事情，上帝已经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工作已经开始在做，他会完成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根本不用担心我能不能像基督这个事情，因为那是圣灵要做的事情。但是我呢要常常有一个说，主啊，我真愿意像你，这个是我的责任，是我的追求跟我的渴望。
这个就好像说我们是那个泥土，神是那个雕塑泥土的人哈。然后我们说，主啊，我愿意像你，我愿意被雕塑，但是我自己不能够决定我怎么被雕塑，所以神就要这里捏一下，那里捏一下，每一次捏的时候，主啊，我愿意像你哈，主啊，愿意像你哈，你懂吗？最后神把你雕塑成像他的样子，那是上帝的责任，是上帝才能做的事情。但是你每一次都要说，主啊，我愿意像你，我愿意被你雕塑，这样明白吗？那这个你愿意的心是你的责任，你神什么怎么做，在神身上什么时间做，做什么做嘛，那都是神的主权，但你必须要愿意像主。
好，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取悦主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智，这个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没有例外的。你不要以为是只有属灵的人才这样追求，不是。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刻，我们就是开始追求凡事要取悦主，这是对每一个人的呼召。
那这个敬畏神跟取悦神是一体的两面，取悦神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就是让神高兴。什么叫敬畏神呢？敬畏神就是不要让神不高兴啊，就不要让神不高兴啊。那这个敬畏神的道理，今天可能教会里面比较少讲，在教会里面比较多讲神是爱啊，神是包容啊，神是忍耐啊，哈，讲的太多以后，很多人就不敬畏神，做了很多神不高兴的事情啊。那其实我们基督徒一开始生活就要想到，我什么要让神高兴，我不要做什么说什么让神不高兴。
我们看旧约里面的约瑟，他怎么样能够胜过引诱跟试探啊？他的祖母啊，他主人的妻子啊，相信是长得很美貌的，对吧？
不会太差了哈。如果说长得很差，那就不叫引诱了哈，那就是吓死了哈。那个约瑟一看就跑出去了，不必经过什么试探哈。
他能够胜过这个引诱试探，因为他如果屈从他的主人的妻子是有好处的，
人财两得呢，
有权利对吧、嗯、有利益，什么都可以有，但是他为什么能够拒绝这样子的引诱试探，其实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说我怎能做这个大恶、嗯、得罪神呢，他害怕得罪神啊，这个害怕得罪神就是他敬畏神，他不想要让主不高兴而带来的得胜的力量、
嗯、同样的我们也看见保罗，新约的保罗，其实他非常的艰难哈、啊。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啊，看这个罗马书，看哥林多前后书，特别是哥林多后书，你看见哇，他真是内忧外患，有很多外在的痛苦，还有内在的接受很多人的毁谤啊，很多人的这些攻击哈、啊，他真是很辛苦，很辛苦，而且还被鞭打、受传难啊，是不是被石头打等等？可是为什么？凭什么？坚持让保罗一直走下去这一条不容易走的道路，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愿意讨主喜悦的心，这是他自己说的啊。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保罗说，无论是
主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
这个就是联系到保罗所说的我们向着标杆直跑。什么是保罗的标杆？就是这个标杆，他说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不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这个其实大白话的意思就是说，不论是活着还是死了，离开身外就不是活着或者死了，我只有一个志向，我就是要让主高兴，我就死我要让主高兴。诶，我们到这个罗马去的时候，我记得好多年以前弟兄特别带我们去一个这个保罗殉，据说是保罗殉道的一个地方啊，那时候已经盖了一个教堂，然后就给我们看那个保罗最后殉道的时候，那有一个石柱啊，一个石头柱子，大概有半个人高，然后他们说保罗就是那在那个时候地方，他们就叫他跪在那里，然后保罗的头就倚在这个石柱的上面，然后他们就拿那个石头打他的脑壳，把他敲碎脑壳，就殉道了哈。据说保罗的头壳被打下来以后，在地下滚了三滚，然后这三个地方呢都喷出水来哈，喷出水柱来，那个真实性就不晓得了。但是重要的是说，保罗连到最后一刻他要死，都是要让主高兴，他没有退缩，他没有违背，他没有说放弃他的信仰，他没有在最后一刻就说哎呀我不信了，没有，他说我就是死，我都要让主高兴。保罗真的是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相信也是成为我们的榜样。
嗯，讲到这个，我去年年底圣诞节读到有一篇他们这个殉道者之声哈的一个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人写的一个见证哈，他就讲到他们那时候好像是在罗马尼亚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是这个政权不允许他们这个信仰，所以就经常受到逼迫。那他就讲到他有很多弟兄，他的朋友跟他一起是在监牢里面，然后他们被打，他有一个弟兄是被打断他的脊椎，所以他在这个监狱里面他就瘫痪了。瘫痪了以后呢，他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可是他们都是犯人，没有人可以照顾他的。他们基本上就是白天他们就要去劳动。那这个被打断脊椎的这个弟兄呢，他就在这个阴阴暗暗的地方完全不能生活自理，吃喝拉撒，所以完全不能自理，但也不会有人管他。他说一整天他都不能够用手去拿一杯水喝的。但是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受逼迫的里面，这个弟兄对打断他脊椎的这个迫害他的人，他只有赦免，只有饶恕。当最后就是后来呢后来在这个被释放出来，他的家人照顾了他几年，后来就死掉了。但是他在讲他的这个，他还有讲了好几个非常感动我的见证，就是说这些人啊，我相信上帝看这些圣徒的死是极其宝贵的。那这些人他们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候没有抱怨，一点都没有抱怨，他们就跟保罗一样，他们是无论生无论死，他们是立定的志向，一个目标，主啊，我一定要让你高兴，因为你是这样子的爱我，这就是他们紧紧抓住的信仰的核心。
我都不敢想象我会有像他们这样的这个忠心爱主到那种程度哈。但是我可以提出来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互相勉励的，就是说也许神都觉得我们不配去受他们那样的苦哈，但是我们的挑战是不管你今天多大年纪，特别是我们稍微上一点年纪的，我们能够逃足喜悦的时间不多。每一天就是上帝给我的机会，说主啊，今天我要让你高兴，好不好？我们就把每一个一天好好的过，好好的让主高兴，这一天让主高兴，明天感谢主，我还有一天我让主高兴。你们年轻的人我都很羡慕你们，你们还有好多的时间可以让主高兴，我们的时间是 number 的 OK。 所以我要互相勉励，我们就是每一天让主高兴，因为我们能够让主高兴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啊，这就是我们的勉励。
那为什么保罗哈，他受尽这么多的患难困苦，可是他就是立定志向要让主高兴，这个秘诀是来自于他在这个哥林多后书这里所讲的哈。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很宝贵的经文。
保罗说，原来因我们想
就叫那些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
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啊，因为我们想，神的爱，这个激励就是推动的意思啊，神的爱不断的推动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基督一人，就是他替我们众人死。昨天晚上我讲了，他是一个指定的替罪代赎者，他替我们死，付上罪的代价，然后呢让我们本来该死的人不死了，可以活。然后呢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啊，已经有主替你去死了，你就不要再为自己活了，要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啊！这个联系昨天晚上讲的经文。但是如果再看这个经文啊，如果把那个我们换成你自己的时候，这个经文会有什么意义呢？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因为我要想啊，基督替我死，我就死了，而且他替我死，是叫我现在还活着的我，不要再为自己活，乃是替这位为我死而复活的主活。弟兄姊妹，你应该这样读这段经文，你就要知道主多么爱你，这个爱会推动你不再为自己活，为他活，讨他喜悦。
这一段经文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哈，因为说真的，我们要常常去思想死的意义。死，什么叫死亡？死亡是很恐怖的啊！你看，死亡是因为罪带来的，死亡本身的恐怖，因为死亡是一个摧毁的力量啊。他，你看，如果说我死了，这个死亡就剥夺了我跟我所爱的人的这个亲密的相交啊。那也不管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有多大的劳力去争取的这一切，死亡就剥夺一切，烟消云散。然后呢，这个对于他们活着的人，他也不能够再跟我继续的相交。死亡本身其实是一个咒诅，是一个很恐怖的经验。当然我们现在因为信了主以后，我们从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来看圣徒的死，就已经是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角度了。因为对基督徒来讲，死亡不是一件恐怖的事情，知道我们死亡之后生命不是结束，死亡没有剥夺我们什么，它只有暂时的让我们跟所爱的人分离。可是呢，因着我接受耶稣的缘故，死亡对我是没有权势的。我的这个肉体跟灵魂一时的分开，可是有一天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神要赐给我复活的身体，我的灵魂，全新的一个灵魂，没有被罪污染的灵魂，要入住到一个全新的身体。然后我们这个圣徒要重新聚在永恒里面相交，直到永远啊。所以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死亡不能剥夺我们什么啊。所以保罗说，死亡你的毒钩在哪里？因为耶稣已经摧毁了死亡的权势。然后你要去思想这个死亡，耶稣为我们尝了死味。他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他要去品尝这个死亡这种隔离的恐怖。所以耶稣在这个上这个哥哥他哥哥他的这个之前他的这种心理一想到这个面对十字架面对死亡的惊恐，不单是因为人给他的羞辱肉体的这一种所带来的极其惊恐甚至要死，也包括死亡的本身，他本身确实是一个恐怖的经历。甚至耶稣在十字架上跟天父就是隔离，连天父都与他隔离。
昨天晚上讲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事。
但是这一位创造你创造我的宇宙的神愿意为我们尝死味，这一种爱是超越我们所能够思想清楚的。我们必须要凭信心来回应神这个大爱，耶稣为我们死这个本身，这个就是他对我们的爱的最高的表现。那耶稣这个爱呢，就要常常激励我，这个激励呢在原文就是推动的意思，他不断的会推动你往前走。这个前几年我们带孩子到上海，上海有那个有一条步行街，
南京路，
哇，这个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带孩子去的时候，这个人山人海，挤得密密麻麻，然后我们就上地铁，我的两个孩子因为在美国长大的，他们去这个上地铁的时候，他们就很开心的一直笑。
我说有什么好笑的，人这么多，原来是因为他们平生第一次，在进地铁的时候脚没有着地就进去了被人家挤的哦，就进去两个，好高兴，没有遇到这么挤的车子，好高兴的
他说都不用走路，都不用走路他就把你推进去了，又不用走路就把你推下来了，其实这就是推动，就是激励的意思，就是说神的爱，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当我们如何能够得胜这个软弱，其实那个秘诀就是在于基督的爱会推动我们去得胜。这个也是我个人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体会。其实我今天做很多的事情都是按我本性来讲我不喜欢做的事情。我有很多的软弱，我有很多的限制。
For example.
或者比方说我要跟着他，我要跟着他到处跑，或者是到国内到很多，这里一站又一站，到处跑，然后这个也不像在北美，很舒适嘛，你有自己的家。
什么都方便。
我现在回到北美我就很 appreciate 这个有一个 cabinet, 然后东西可以固定放在那边固定，不是你就是经常都是在这个一个行李包里面。
新鲜的空气，食品的安全，这个你我不讲你都懂得的。
那其实不是说我有什么样的一个了不起的地方让我很愿意放下这一切，其实不是，真的不是。其实我到了一个比较我觉得是说我要克服我自己很多的这个不适应的时候，我的得胜的一个秘诀只有一个。
把这个秘诀传授给你们。
其实我就是思想主对我的爱，没有别的。比方说好，我到一个可能卫生条件各方面都不是那么方便，不是那么好，然后我在那个我要适应这个的时候，我就思想，我说主啊，你道成肉身，你从天上那么完美的宝座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因为你爱我，所以你忍受生活多少的不方便，真的我们罪人顶撞他藐视他，我们轻视他，然后呢他还要忍耐我们，然后他也是在一个穷困的这个木匠的家庭长大，所以我就说哎呀，主啊，你要忍受多少的不方便，所以每次当我思想主的爱的时候，很奇妙的那个能力就会进来，我就觉得，这没什么，所以这个我就发现就是说我们基督信仰生命的成长不是那么辛苦靠自己修心养性的，而是来自于我们愿意圣灵更深的把主耶稣基督的爱情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因为基督已经把爱倾倒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要更深的去摸着体会明白他爱的长阔高深，这个本身激励会推动我们是有一个能力在那边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